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复活节的清晨，我们众弟兄姐妹真的要到主的跟前，我们要一同的承认，一同的认信我们的主，你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当天复活，这是我们所信的信仰，你也是我们所信靠的主。因此主耶稣啊，愿意你自己，你得胜死亡的大能彰显在我们身上，彰显在我们这些虽然就是有肉体软弱，会生病，会遇到人生各种事情的人的身上，但因为我们所信靠的是你，因为你已经得胜了死亡，你已经得胜了魔鬼，你已经得胜了罪恶，你把我们从爱黑暗的国度带到你自己光明的国度，我们谢谢主，你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里面已经进入你自己，就是神爱己的那个恩典里面，今天我们就是站在这个恩典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崇拜，现在我们要宣讲耶稣基督的真道，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你祝福我们一切所讲的，也让我们众人能够都能够听到，能够领受你的真道。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耶稣，我们所信的信的耶稣在历史里面复活了。今天我愿意跟大家一同来分享这个哥林多前书，就是使徒保罗给教会的提醒。他从前给哥林多教会的提醒，就是我们信仰正道的内容是什么。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也需要一同的这样承认。我要这样讲一讲，今天我的讲道会比较短一点，我希望我能够10:50就讲完。原因呢，因为我们今天有两位非常宝贵的宣教士在我们当中在这个复活节的日子跟我们分享这个生命的信息，他们生命的见证，但是Jill 跟Sheila 两位所以我今天比较讲短一点，如果我过了50你就举手，你说牧师下来就好了，好不好好，我们来看那个历史中复活的耶稣。今天所讲的其中就是讲到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信仰，就是在这里使徒保罗所讲的一句话就是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就是第一，就是基督教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叫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我们还有英语的经文在这里等一下我都会让弟兄姐妹一起来看，但是不如我们现在一起来读这个攻读这个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刚才是读到第三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后面有好几节，我一起来读好吧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这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教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叫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圣徒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存，你们也如此信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一段经文，也是历史里面可以说人类历史里面所写的最伟大的几句话之一这个使徒保罗带着耶稣给他的复活的权柄传扬神的道，然后他在这里把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信仰都总结起来了 啊，今天我还是分三方面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啊。那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我要分享的，就是耶稣的复活是人类历史中第三件最重要的事情。我说第三件一定有第一、第二，是不是？等到下一天讲啊。啊，现在我说耶稣的复活是人类历史里面第三件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里有这样说：第一，我当日所领受要传给你们。第一，这里有第一件，就是基督教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第二，埋葬了。第三，又叫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过这个复活节过了2000年，我们有些时候就对这个复活节麻木了。最可惜就是我们连基督徒都忘记了，麻木了。我们不觉得他有什么稀奇了啊，这个就是耶稣复活嘛，他是不一样，他很特别，所以他复活的纪念他也很好。我没有想到，也没有想过这个耶稣的复活是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我现在以下用了一个比较，用一个例子做一个比较。你知道四月十发生什么事情吗？我们的专家是说黑洞，对，这个黑洞我科学家能够把它拍到一个照片，讲到这黑洞，这个四月的10号，科学家在欧洲还有在美国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开一个讲座，然后来讲解黑洞。那么这黑洞就是要拍出来的，就是这个洞。那么它是怎么拍出来呢？是它把整个世界全地球8个radio telescope。这个什么是吧？是什么波？我都不懂要讲了。你要把它全球各个地方8个的这个天文望远镜，就对着这个 M87 这个银河，然后就把它拍出来的。那么这个就中间经过一些处理啊，第一个。在我这里就首先用几个，然后叫电脑，什么打了这个电脑都要把它坐飞机送到这个研究的地方，是这样。那么这件事情非常巨大，在科学界里面，100年前左右，这个爱因斯坦科学家，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他已经在估计，在他的计算里面。在他的广义相对论里面，你研究应该有黑洞的，黑洞应该是有的，不是一个哈，黑洞应该有的，但他不能证明，不能用实验去证明啊。那几年前呢？这几年前就发现这个所谓的引力的波 （gravitational wave） 啊，从这个引力的波两个黑洞的碰撞里面就产生这个波，然后他们好像找到了，但还没有看到。但这个事情呢，这个发出来是现在这个研究是经过了10年有多了，最后4月10号就把它发出来啊。这个被看成是全世界在科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大概很难超过它，可能在科学你也不知道啊。人就很兴奋，当我看的时候，我就想我看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有没有为耶稣的复活兴奋呢？我们有没有把它觉得这是极大的 celebration， 我就告诉全世界了啊。我以下有一段的这个影片啊，好了，已经放完了，大概两分钟啊。我们人看世界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事件啊，我为什么讲这个？我们不是讲黑洞，我们是讲耶稣的复活。我非常的相信啊，耶稣的复活它的重要性完完全全超过人类历史里面所发生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基督心里面，在我们的意识里面需要产生的啊。所以耶稣的复活是人类历史里面第三件最重要的事情。刚才说第三件，因为有第一件，它的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我当日所领受要传给你们的，这第一就是叫基督教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中文翻译把它翻译成第一啊，你看 NIV 翻得很好，他说The first most important For what I receive， 我接领受了， I pass on to you as of first importance， 第一个最重要的。 第一个不是只有一个重要，还有第二重最重要，第三最重要。耶稣复活是第，就他来到为我们罪死了，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耶稣的复活是解决人这个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什么？是耶稣的复活解决了我们罪恶和死亡的问题。这就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没有人能够为你这样做。全世界的宗教家也不能为你这样做，全世界的科学家也不能为你这样做，全世界的教育家也不能为你这样做，全世界的政治家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人有罪，而且罪带来死亡的事情。今天我们一起聚集，还是继续的宣告这个真理啊。第二件最重要的历史事情是，而且埋葬了。为什么是而且埋葬呢？这里要强调一个事情，如果一个人埋葬，他就真的死了埋葬真的死不是假的啊。初级教会有一些错误的思想啊，也差不多是异端思想。他说耶稣是神，神呢不可能来到这个物质的宇宙，因为物质是不好的。所以如果上帝这个耶稣神的儿子成为肉身的人，变成这个人是不可能的。所以门徒看到的耶稣是什么？他像他啊，他像他，像一个人，其实不是人。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走了那么使徒保罗在这里就向我们强调，耶稣神的儿子来到了，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他真的死了这位耶稣真的了。如果耶稣没有死，那么他就不能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如果耶稣没有死，他就不能代替我们承担我们犯罪一切的刑罚。所以耶稣的埋葬是同样的重要。第三个就叫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其实第一件他是说是叫圣经所说，第三他也叫圣经所说。耶稣的钉十字架跟耶稣的复活是在圣经里面，这是旧约圣经里面一早就预言了，这预言 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就发生在耶稣的身上了，这是我们所相信的。那第四件是什么？还有第四件不是我讲的，有一个最好的解经家 Anthony Thistleton 讲啊，我不乱讲话啊。第四件是什么？第四件最重要的事情是基督向门徒显现了。想象耶稣为人钉十字架了，耶稣埋葬了，然后耶稣复活了，然后他在走了，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他复活以后没有人知道，也没什么用，刚才所做的都没用了。那么一个被钉十字架埋葬在坟墓里的耶稣，他第三复活了，然后他显现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事件显现给耶稣的门徒。所以这个是同样重要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第二方面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了，就是认识耶稣复活的方法论所以就讲突然间讲方法论就是说接受与传递The proper method to know Jesus resurrection, receive and pass on。 我先不讲这个。我们今天呢有些科学盲目的人，科学主义的人，就是说非用科学方法来证明基督教思想圣经思想，我就不相信。他们以为科学只有一个方法，我以前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科学方法有不同的方法，主要你要明白抓住了科学方法的原理原则是什么意思爱丁堡大学的神学教授 T.F. Torrent 他为这个拿到那个 Templeton 奖，也非常有名的 very prestigious 的奖。他是其中研究这个问题，他说什么是科学方法呢？真的科学方法不会说你看这些东西，你要拿它来做实验，你要检查你的理论是不是对的，检查出来了，那么就对就是对了。那么还有这些实验要重复，不同的人做也可以的，那这个才是科学真理，这是这个物质科学的真理。但是科学方法不一样，科学方法是什么？科学方法要抓住它的原则是什么意思？科学方法 Torrent 这样说，他说我希望我这样讲能够对你 有帮助。为什么？我相信我们基督徒信耶稣不是只是心里的，你信耶稣也是头脑里面的，你不光是只是有头脑，你也有心，有心有头脑，还有什么？还有行动行为。所以我们在思想上要自己面对，要认识这个很重要。那么什么是科学方法呢？这个 Torrent 说，举例子，科学方法的原则是你要，他说你要按你所研究的对象的圣级的 nature 来用适合他的方法。你的研究对象不一样，你的方法就会不一样。好像我刚才说什么，这是我们这科学家看到这个黑洞
派到黑洞下来，为什么？他考虑这黑洞那么远，5500万光年的，跟我们距离那么远，啊。虽然他这个黑洞里面可以放好多个太阳，啊，那么远怎么派？那么他用一个望远镜不够，他要用全地球的啊，这些的 radio telescope 8个，如果再多更好。有科学家说，如果把这些望远镜都放到太空，更扩大啊，那么就看得更清楚了。所以说明什么？他你研究的对象太怎样了？你要按适当的方法。举例子，很愚昧的人就是说，好，我研究这个黑洞，我不用这些东西，我定什么是方法？放什么方法？我用显微镜来看，啊，没用，你看不到的。啊，如果你要研究海底的生物，你用什么？你可能拍一个潜水的船下去，我不用，我相信坦克车，那么你一定用坦克车，你怎么研究这个水海里的东西呢？所以科学方法是什么方法？是按你所研究的对象啊，它是特点，然后你用适当的方法。好，耶稣的复活用什么方法？我现在不用讲耶稣的复活，这我们能够认识神是用什么方法？有些人说，哦，我认识神吗？很简单，上帝向我显现出来是对了，我就相信了嘛，是真的吗？啊，圣经怎么讲上帝？你先要认识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神是怎样的神。使徒保罗说，神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不能看见啊，也未尝看见的。上帝太伟大了，我们怎么能看到上帝呢？基本上，如果人要寻找神，是没有可能的。如果你说你寻找到一个什么佛、什么神呢，那个是不是真的，因为他不是真神，因为他不是真神，他不是全能的真神，他不是永恒的真神，他不是全知的真神。啊，他不是圣洁的真神，他不是公义的真神，那么这个神你怎么知道？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两个人呢，你要认识一个人，你有什么？你需要讲话，你讲话，他讲话，需要什么？讲话就是启示了，你把自己启示出来，他也把自己启示出来，两个就能够对话。啊，为什么有些人吵架就不讲话了？啊，那么更糟糕，就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了，只有误会、误解，在这个世界里面常常都充满这个事情，啊，在教会里面也充满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不懂那个正确的方法论。神的方法是什么？最简单来说，神是用启示的方法，神自己跟我们讲话。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是怎么讲？他说，神既在古时这个多次多方小预列祖啊，神在古代啊已经跟这个以色列当中的人讲话了，然后他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在最后这个时间，这个末世的时间，神的启示高峰来到最高峰，就向我们讲话，在派什么？派耶稣来到这个人间。所以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如果你不相信这句话，你一生在基督教会里面寻求，你都不可能认识，因为只有耶稣就是那个道路、真理、生命。好。还有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到这里。当耶稣来到以后，他来到以后，他做了什么？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复活。那复活以后，我们怎么知道他？耶稣的方法就用门徒他的使徒们传扬神的道的方法。所以他说，我当日领受要传给你们的，啊，只要他们是跟着耶稣的人，只要耶稣教导过他们关于耶稣的真理，关于神的真理，他们就领受过来，然后就传给他们。这些什么话呢？是一个把一个传统传下去的方法啊。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方法，耶稣用这个方法。所以这样传，这样介绍跟传，一直有多久？有2000年的日子了。这耶稣的方法。好，我得停在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啊，还有一件，第三点，第四件。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哦，我说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我突然把它改过来。我刚才说在人类历史里面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是什么？是耶稣钉十字架，耶稣埋葬，第三，耶稣复活。但是我说，我们个人要考虑有第四件的事情，所以不只是耶稣了，就是你了。啊，你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了。 还有不突然相信的，这是将会是你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事件。我甚至可以说不是我的生日，虽然刚刚几个礼拜前生日过了60岁了，不是我的结婚，不是我生孩子啊，不是我上大学啊，不是拿到什么学位，这都没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第四件的事情是我相信耶稣。为什么是第四件？第一件、第二、第三是什么？第一是耶稣钉十字架了，第二是耶稣埋葬了，第三是耶稣复活了。你看这个道全到你心里面了，所以你回应的第四件的事情啊，对不对？第一件你接受耶稣为你的罪死了，第二你接受耶稣埋葬了，第三你接受耶稣复活了，第四件你就相信，这个就是你的信仰啊。所以保罗刚才讲到一个，不是突然相信啊，什么是突然相信呢？我的中文就在这里哈，这、怎么读这个？仓促，不经审慎思考的，以及没有委身或全人投身的信仰。这 in vain 就是这个意思。In vain, the Greek word suggests a hasty, ill thought out self, the belief commitment. 没有想清楚的，哦，好吧，你要我信，那么多人就天天都要我信，就举手吧。这个是没有思考过的，信仰是要思考的，信仰是要明白的，信仰是要寻求明白的。我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那叫整个人投身进去的。今天教会软弱是什么？我们太多人没有真的思考，就医生就这样过了。我们不做这样的基督徒，我们三一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做这样的基督徒，好不好？这个时候是我给众人众弟兄众姐妹今天这个信息啊，请记得这是最伟大最重要的事情。也是你生命里面最伟大最重要的事情。好，我们祷告。谢谢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我们今天才在这里，我们一同的承认，一同的相信，一同的接受，一同的做见证，耶稣基督你复活了。求复活的主的大能你彰显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荣耀归给你自己，奉靠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我们现在就请基督跟希腊两位宣教士在我们当中分享见证。好，
刚才一位弟兄那个祷告的时候特别讲到惊天动地的大事。当你知道这是一个惊天动地大事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会跳起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我在培训的时候会讲一句话，我说我们基督徒啊，藏在被窝里你都要偷着笑啊。为什么呀？因为耶稣成就的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记得十几年以前在洛杉矶有一个恶贯满盈的一个罪犯，就是他那天晚上是7点钟有一个新闻，然后呢那天晚上要给他注射毒针，就是判死刑。7点钟到午夜12点，12点一过就要给他注射毒针。那天晚上那个新闻呢就演的一个就是一个椅子，就是给他行刑的那个椅子，那个房间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孤零零的一个椅子。我当时就很深的一个感受，如果我是这个人的话，面对你的生命还有最后5个小时，你会想什么？他真是那么一死就了之吗？最关键的是我们死后到底是一个什么光景。圣经上说罪带来了死，死后却有审判。好多人讲到这个将来的那个死亡的一些的经历，经过死亡的那个黑暗那个可怕，圣经上说是虫不死火不灭。这种感受我跟你讲，你没办法去感想。另外一个相同的另外一个对比的例子，就是我记得我上次来有讲到过，我妹妹是肠癌最后的那个几个月，我陪伴她的时候，我是在她最后弥留之际，我说我这一生最大最快乐的一件事是在她离开世界的时候，我是抓着她的手在祷告中他离开这个世界。我还记得我的祷告，我说主啊，我妹妹胆子很小，我求你把她抱得紧一点，你用笑脸来迎接她。你知道 我们会什么感觉？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尤其是你的至亲的时候，你发现只能送一程就到这个地方了，你没有办法再送下一程。就但是耶稣确实应许我们说，他胜过了死亡，阴间和死亡的钥匙怎么样，在他的手里。你把他交托给一位大能全爱为我的命啊舍了的这位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的这位耶稣，你那个时候真是最安心最妥帖的把他交在耶稣基督的手里。所以当后来火化的时候，我也特别决定要看他那个进到那个火炉的那个过程。以前的话我不敢想这种事情，根本就要逃避的。可是你知道那一刻推进去的时候，我的里面有三种感觉，愤怒啊，欢喜，还有一种得胜。为什么得胜？我说癌细胞，你知道他最后那个癌细胞都那个就是都满了肚子里，然后都鼓起来。我就说癌细胞，你仅此而已，你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当他的人进去的时候，你也被烧死。这只是说是一个物质的我们看到的，但是因为我妹妹根本不在那个身体里，耶稣基督已经把他真正的那个人，他的灵魂，他的主耶稣给他的生命，把他抱的已经在天上。我不知道将来我们见面的时候他会怎么样描述这一段，但是神那时候就给我这种感受，你仅此而已。我们不希望他死，我希望他活着，我们都需要他。但是既然是事已至此，你只能你杀他的身体，不能杀他的灵魂。实际上12天以前我也是刚刚查出来癌症。但是我为什么说基督徒我们偷着都会笑呢？你知道这种经历啊，你只有经历的人才能够知道。就是那一刻当那个肠镜医生过来给我讲的时候，他说来我告诉你，你里边有个不好的东西。陪我去的一个姐妹啊，他说这个东西你要赶快拿掉，据我的经验它是一个癌细胞，虽然还没有最后的切片化验出来，但是他说是个癌细胞。你知道那种平静安慰，我就回想起我妹妹胆子非常小，她在做手术的时候她就说，姐你知道吧，你让我害怕我都害怕不起来，这个力量我经历了，不是你自己生出来的，也不是你自己啊硬挺出来的， no， 这是从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承受了你所有的罪恶，他所赐给你的真平安。所以从那一刻一直到现在，说实话不瞒你们笑，我心里还有点偷喜，哇，这一下子可啊，终于把全部的重担那些劳累放下来，我可以好好休息了。我记得谁燕如老师，他那个时候做大手术的时候，他分享的给我们，就说啊，进去躺在那个手术台上的时候，医生说，刚好感谢主是一个基督徒的医生，他说现在我要把你带到宰杀之地。他说 No， 10篇23篇，我是像一个羊，小羊躺在溪水边青草地，所以我在5月9号就要经历到躺在那个溪水边青草地，所以啊，也请弟兄姐妹纪念这一天。那另外一个，我今天很感动，看到这个长辈们老人家在这里献唱，哇，好漂亮啊！你们，我看到的那个漂亮是从里面发出来的，耶稣基督的荣美在你们身上。我就想起来燕如的一个属灵的母亲，前几天我们一起祷告，老人家句句这个祷告进到我心里去，其中有一句话，他说：“主啊，87了，他，我不能再做什么了，也没有力气了。人就是越来越衰老的时候就没有力气了。”他说：“也只能为人祷告了，只能为人祷告了。”我现在我还能跑一跑，还能够坐飞机，还能跑去大陆去传福音。我这句话对我很大的冲击，他只能为人祷告，这个祷告是个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我今天趁着我还能跑还能走还能说话还可以给人传福音，我更要加倍的珍惜，我只能这样。但是生命还不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到底在地上的日子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是这个老人家他87岁了，还只能做这一件事了。所以我刚才我把你们的这个 video 都照下来了，因为我回去要跟那个我培训的时候跟这些学生看，你看 我不知道你们几岁，但是加起来我知道好几千岁了哈。然后我会让他们知道，你看，你照样可以服侍，你照样可以在台上用诗歌来敬拜见证我们的上帝。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也再加一个任务啊，那就是可以祷告。就像我们这个老人家87岁，我不知道你们没有打过他的，我想他只能给人祷告。你知道我们蒙了他为我们祷告多大的福气，在前线那种征战，灵界的征战很大的时候，我们真是享受到有人为我们祷告的时候，这个困难就会挪走，你那个属灵的那个压抑就像是刚才讲的，我头上的乌云，心中的忧伤全被拿掉，我们会经历到。所以我们非常需要你们这些长辈们特别为我们祷告，今天给你们加负担了哈，但是我真的是好感动看到你们呀。所以那么我在中国的话，因为特殊的一些的原因，没有办法公开的，是真的是羡慕你们可以大声的唱诗歌，可以坐在这边不用关门关窗的就可以在这边自由的敬拜，但是现在是没有这么好命啊，所以一直被追赶，被逼着到处赶。所以但是呢，福音照样可以传开，你不能大型的布道会，大型的培训，但是你怎么样福音都可以传得出去。所以我给他起名叫我们的生活可以福音化，福音可以生活化。因为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无论得失不得失，务要传道。请下一章。这是远远的警察，我不知道他是在，这是我每天要，就是只要在的话我就会运动的地方。我就走到哪里我看着这一群，但是呢至少目前没有问题。下一章，谢谢。所以呢就可以用着各用的方法，你不让我明着传，我可以我要高度的跟中央的精神保持一度，那就是社会和谐啊，全民和谐。这是那个那天早上我在吃早餐的时候看到一个，就是这一位环卫工人就是扫那个街的，跟那个就是我远远的离着他就看着他几次，就是在跟人吵架，然后就要拿那个扫把就要打那个对方的时候，看已经十几分钟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就跑过去一看，我一看那张脸煞白呀，气的，然后他还有点那个残疾，就是腿走路的会一波一波的，然后我说怎么了啊，骂我是个扫街的，说我是个瘸子，我就看到整个的人那个被羞辱之后的那个愤怒，你知道那个时候你心里面真的是很疼的，你面对一个社会可以说是最底层的一个人物，你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但是感谢主，我里面真的是神给我一个智慧，我就给他鞠了一躬，我说我尊敬你，我说因为你配得我尊重你，每天把这个街扫得这么干净，但是那一刻的时候，他整个的脸，人的脸就像是开了花一样，就是刹那间那些羞辱那些愤怒荡然无存。那一会儿呢，他的那个经理就过来好像要处理这件事，我就担心他的经理别到时候把他开除了，像这么一个人找这么一份工作都不容易，我特意去给他讲，我说我连这个经理，我说我也给你们鞠一躬，我说我给你打一个敬礼，你们真的是辛苦了。他经理觉得好美啊，这个就在旁边帮我们照下来。所以我可能不能明着给他传福音，但是我们这件事情以后，他们离我们很近嘛，常常会走来走去，我想这一些时候到了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福音，得救的福音，而且在上帝眼里他就是一个最宝贵的，可以愿意接受，那就会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也拜托请大家尤其是长辈们为我祷告这件事，因为他就在我的楼下，希望在回去的时候随时有好消息我会给你们报告。 OK， 请下一张。那这个是早上起来我晨练的时候，在一个大十字路口就看到这个车祸，看这车祸的时候，因为大家就是在国内不敢去碰，因为叫碰瓷啊，怕会。可是呢，对基督徒来说，你根本连想都不会去想去碰瓷了，因为他的头在流血，所以我跑上去的时候，这是那唯一的一张纸给他盖在头上，然后这个赶快叫了那个急救车，还有那个警察那个幺九九幺幺，那边是119，叫来以后， 我那时候就跟他讲，我说你要不要啊？我给你家人打电话。他在那么一边哭一边说，他说跟他就是家里没有办法，没有人过来。我说你介意不介意我陪着你去这个医院？他就那一刻，你那一刻真的觉得一下子就，虽然头还在流血，他一直在哭，他就觉得很欣慰。我就把那个大衣脱下来给他盖上，以后急救车一来，我们就把他送到这个这个医院里面去了。以后成了一个战争贩子了，因为国内的那种医疗真的好可怕。急救车，他们本院的急救车警铃响着，灯闪着，把你送到医院，拿钱来，然后整个的什么都不管了。我们自己把他弄到急诊室以后，那个急诊医生也不知道说怎么回事，他就是断开的，赶快把自己那一部分钱拿走。所以我就来回的跑，当时创他的这个男孩还有让我们去挂急诊挂号，然后这个孩子我也找不到了，我想他是不是又跑了，我就再去找他。还好他是个蛮厚道的一个男孩，然后我就说赶快要做这个CT scan， 因为怕他脑出血，外面的话还好一点，我是最担心这个。结果到了 CT 以后，他们就在那等，先去交钱，然后这个男孩去交钱呢半天又没回来，怎么回事？因为他现在国内不用拿钱，都是用那个扫描那个微信刷钱，所以没有人在现金。但是他医院那个机器呢坏掉了，坏掉以后这边就是不让你去做 CT， 因为什么？你还没有交钱。所以我说现在不能交钱是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机器坏了，我说赶快先给人做这个头颅。然后他一看也说不过去嘛，然后就推着他那个长的车是个万向轮的，很长啊，我一个人也推不了。国内不是医生护士管着，是你自己的家属，你推着他那也上不去的时候，我说你那边能不能请一个人来帮帮我，总算过来帮了我。我们推上去，很快做完了 CT scan， 那么他的丈夫也从老远的地方赶过来。请下一张，下一张，下一张，谢谢。哎呀，这个对，刚才就是三个人坐在那边，对，感谢主。我那个时候就加了他的微信，因为我一直挂念他，第二天我就一直 update 他到底情况怎么样。因为医生说虽然现在看 CT scan 没有问题，但是十天以后才要知道能不能真正的安全，所以我每天就给他一个问候，之后他一定要回来要来我家看。我说你千万不要，我很快就回美国了。他说阿姨，他说我们家长辈说你必须要去看一看你这个阿姨，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和文化。我心里想我巴不得的呢。那感谢主，他的丈夫原来是个很高级的一个军官。那我也跟他讲了他说阿姨你知道吧，他说能不能让我抱抱你。他说那一天在医院里我那种感受无限的孤单，但是呢我简直感受到家人一般的爱。我说我因为我是信耶稣的，我说我不但是对你，我说真的是神的爱也是这样子把我带过来的，我接受了很多的爱。他在就是在思考再去琢磨，但是我回去的时候我就想把这个福音要讲给他，因为太多我要换一点时间了。这是我们楼下的那个环卫工人，你知道现在国内的紧张程度，他是发动一切所有的人来监视你的这个聚会。那这个现在他们要把这些环卫工人呢要带动起来，因为环卫工人是挨家挨户的跑着收垃圾的，他这样的话他就会了解你们家的情况，有没有唱诗歌的，举报的话1000块，帮着逮是抓是2000块。但是感谢主，这个我们这个院子扫垃圾的有时候我也会帮他下一张，我也会帮他就是整理一下。每次见到他说我谢谢你们把整个的院子打扫得这么干净，那到过春节的时候我就拿出一点钱来表示一个感谢这一年的，所以我们的关系处得很好。那现在呢就等于说中国走后门比较方便，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放一马，感谢就呀。下一张，好，下一张。我时间快到了。那这是我的对门，就是直接对着的这个邻居，他就是丈夫赌博，然后跟太太他们就离了婚，终于算是摆脱了那个婚姻。我就听到他家里还是不断的传来那种歇斯底里的那种很痛苦的声音，是母女俩在对骂，因为这个孩子受了他爸爸的刺激，有那种癫痫病，这个妈妈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对着门常常到我这边来诉苦。感谢主，在最难处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家有聚会，在我们家聚会母女俩就愿意接受。那这个孩子呢，他是一天能犯好几次，这么严重。 所以有一天我说我来为你祷告好不好？你知道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这个孩子哭得就像个三岁的孩子，实际上他已经三十多了，他使劲抱着你，他没有经历过。我想这是耶稣基督真的是亲手钉痕的手 touch 在他那个受伤的心灵。我们就在对面，所以说是也不用说是公开的聚会，就是来我们家聊天，就神的话就听进去了。好，下一张。时间来不及了，我看吧。那这个你看，我说我整天在过着这个花天酒地的日子，现在我给他取一个名叫先跑面后蹲点儿。跑面是什么？过去的几十年的这个老同学，大家他的孩子结婚或者是有什么吃饭，我也会去，然后呢注意一下，看看哪一个是可以听进去你给他讲故事的对象。所以在个别的跑完了面以后再清点，然后再个别的请到我家里去。下一张，谢谢。这一位是我的班长，知道吧？她是一个回教伊斯兰教的那个姐妹。她是我在十年以前就对她有负担，就是那个请到我家里去。她在听我给我妹妹分享了福音以后很感动，也愿意觉知祷告。但是因为我还要回美国来，我就给她找了当地的教会。但是这个时候呢，她就说，你知道我这个信仰是不可能的，我能够去教会。然后呢家人就是我是离经叛道的一个举动，那也没办法，我因为要回美国也没办法 follow up 她。结果这一次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就一直心里挂念他。终于在那个因为失去联络了嘛，已经终于联络上他时候，你知道他给我发来的短信第一句话就是，世新，神的仆人来拯救我的。我一看，哇，我真的是神亲自让他成长嘛，看来是他有这个教会生活怎么这么属灵的话呢。原来他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丈夫在外边有人，然后他的身体已经到了一个，我给他找了一个中医看，是 anytime 都可以就是猝死的这一种。那就到了这个绝境的时候，他觉得抓到了。所以说我们随时做见证，把耶稣告诉人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立时让他就是这么的成熟愿意去追求，但是这个种子在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十年以后他知道这个同学可以帮助他能够解决他的生死问题，虽然他不是了解。感谢主。下一张，你看他的举动，我觉得很像我们那个传福音的老师很重要。我像我的老师啊，讲的时候就觉得很激动。他那个动作，我觉得好跟什么人像啊？这是他八十多岁的小学的老师。当他尝到了这个天恩的滋味以后，他就跟这个老师开始讲。所以有一天他说，我想我们一起去跟我的这个小学老师班主任讲福音。感谢主，老师也是经他花了很多时间福音的预工的时候，我们俩那天去的时候，老师接受了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下一讲，他又把他的女儿又带到我家，因为他丈夫和他之间整天家里战争不断，所以这个孩子心理上也有问题，然后一直吃，就是有一些那个 eating disorder 的那种情况。那一天孩子就是这个吃完饭以后，我说我请你吃顿饭，把孩子叫来以后，我们就一下午在我家里，这是我那个福音的那个小角落，在一个阳台上，这个地方是我一个小天堂，在这里多少人得救，然后心灵那个受伤的得医治，被再重建。所以你们请你以后祷告的时候记住我这个天堂的角落哈。好，下一张，这他女儿，下一张，谢谢。这是什么？在高铁上坐着火车，因为这样的话我可以就花比较多的时间能一个一个的带他。这是这个我们贝尔亚一个姐妹，她是因为就是早年被赶出中国了以后，她的哥哥留在大陆受了很多的苦，说很希望让我去一趟给他传福音。那我就带上我这个同学就是等于实地实弹练习去操练，她也很兴奋。我们这一早坐上火车，下一站。所以基本上呢，我就是先把这个时间交给他，让他来讲完了，最后呢我再补充上一些。下一张，当然这个他这个就是这个哥哥和他这个妹妹受了很多的文革以后的伤害，他们真的是像那个泥鳅一样的很滑的，就是嘴上说是信，但是我是感觉到他们里边还没有很真实的能够了解这个救恩。所以我请了一位当地的同工，我们离开以后他可以去 follow up 他。谢谢。下一张，这是在一个泰山脚下一个乡下，你看这是哪里，像一个诊所哈。 对，这一位背着的这一位是一个这个有名的医生，就把我这个同学治疗到现在，把西药一切的西药都停了，只是吃一点保健的中药。哎，我们这个聚会你知道，就回到《使徒行传》了，一次聚会七八个小时。为什么？不是像我们，哎呀，到点了，主日崇拜几点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坐火车去一次七八个小时，然后再找时间，再找机会。这些弟兄姐妹在这个一个那么快乐、温馨的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中药店，享受上帝在这里给我们赐下的灵粮。下一个，啊，下一个，谢谢。对，所以你看，我还有几分钟啊。我两分钟给我的哈，对，这是我父亲啊。我想讲的就是，真的是耶稣基督把我们得释放，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事情。弟兄姐妹，复活的主，他是活的主，他天天都在做。我爸爸所谓的就是信了耶稣19年了，我再花19年这个时间再给他讲，我告诉你，我看到他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就是今年的年23春节的前一个星期，我跟神说，我说主，我要真的是要给你要给你交命了。我说我马上就要离开美国，离开中国回美国。我爸爸的身体是心衰4级，血压高3级，都是最顶级的，而且今年他的身体是直线下降。那一天我就说，主啊，我说我给这么多人传福音，你不能不救我的爸爸。我说我这一走，万一出现什么事情。结果那一天我祷告完了，我就去本来中午接他去吃饭，去了以后，你真的是那时候觉得不是你自己的脑子在控制。我说爸，我们要交账了，你看你现在的身体跟去年有得比吗？他受不了，也是受不了这句话，一个是这句话，我宁愿我都不愿意提那个字下什么。然后我就又脱口而出，真的不是我自己的嘴巴，我说真的是神奇妙的作为。当我们愿意为他就是传福音的时候，他真的是经历了耶稣与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张嘴把一个45年憋在他心里，我们全家不可能提的一件事，要带到坟墓里的一件事，我脱口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因为这件事，他受羞辱一辈子，他被降职，然后他整天压着他不高兴，所以我们家里面从来没有笑脸。我们家可以说是到今天为止，要是从世人来看是家破人亡的一个家庭。但是那一天的时候，他也愣了我一说的时候，他说啊，对，就是这件事让我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啊，然后就很痛苦的在讲，讲着讲着呢，他想就是开始没有人给他面对这件事情，他刚要开始讲的时候，你。啊，你也做了一件什么什么罪？30年以前我做的一件事情，我对，我错了，是我不对，我错在哪里？1、2、3啊，还有一件事情，我说对，是我错了，1、2、3，比他讲的还要透彻，认罪悔改的。他说你感动了我了，就看到当一个人在他面前认罪的时候，他觉得好羡慕。他说你感动了我，我也要学习像你这样子，还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就是把自己真的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真的是一个痛快啊！我一看我1点了，我们赶快去吃饭吧，然后带到餐馆里去。他也不管那么多人啊，他说我怎么这儿这么舒服呢，我也不好意思守那么多人。我说爸，这叫无罪一身轻，我不再下地狱了。我说对，不下地狱了。所以祷告完了以后，真的是为我们的至亲迫切祷告的时候，真的神垂听啊。所以我跟他讲了一句，我说我们要交账了，有一天他说这样子我就不用下地狱了，就可以交账了，对不对？他当然不会说的很清楚了。 anyway 一个星期以后，就是年三十，大年三十，我包了点饺子，做了两个菜跟他一起吃饭。通常我真的让他气死了，你这祷告着呢，他那先动了筷子了。有时候呢，我也是那个祷告里面都带着气，但那天呢，我觉得哎，他应该是愿意接受了那个祷告，我带着感恩把他交托，因为一个星期我就要离开中国了。我看没落下来，他接着就接过来，哎，主啊，我谢谢你，你接收了我，你不嫌弃我。一个人当这么刚硬几十年下来的时候，他觉得他不需要，是内心是很需要。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不用担心害怕说罪，不用担心说你需要救恩，我们将来有一个审判，信耶稣就不再被定罪。他们里面非常需要，但是要用一个硬壳在那顶着，所以识破这个诡计，魔鬼就是要用着这个来破坏家庭。对不起，我的时间到了。哦，所以我的同学 现在我离开以后，他来照顾我的爸爸，就是这位穆斯林的同学。所以感谢主，谢谢，对不起，我的时间过了。
几点？我们是到11:40、45还是什么？哦 ，OK， 嗯，那个弟兄姐妹平安，请那个我的 PowerPoint 请你们打出来。是长老，他放进去的。这个是在伊拉克的Stan 长老，你在哪里？你好不好解释一下？因为他帮我做的 PowerPoint， 所以他稍微这一段时间不能算我了。嗯，感谢主，感谢主。所以
回去那上面那个诗就说，所以我们要赞美神，所有的国家那一天万膝要跪拜，万口要称颂主耶稣。
阿门，阿门。所以你们各位都知道，我与希腊都是宣教士，所以我们像主耶稣的心肠一样，我们是心怀普世啊。那个好，那个林长老他请我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的那个负担，可以20几年了还在宣教工厂上啊。所以我今天呢就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啊。这是保罗自己说的啊，他一生传道之后，他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在神面前的心志。那我现在也已经在宣教工厂20几年了，所以我回顾的时候，我心中非常的感恩，因为神在我身上各样的带领，那我就是有一个心志我故此我不敢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你们中间有的可能知道，我曾经2次癌症，然后后来又意外脑受伤但是感谢主，主还是要继续用我，而且呢有更深更大的托付给我那很感谢主。我过去在我是在泰国跨文化的宣教，在那边感谢主有机会就是跨文化的开荒建立泰国的教会所以在城市里面建立了一个，而且我们那个清迈恩典教会跟这个地方很像，我们很多医生跟医务人员因为我是在那个清迈大学那边传福音，然后也在清迈大学附属医院对这些医护人员，所以清迈恩典教会是在城市里面的，所以是都是 professional。 但是同时呢，神在继续带领我在那个没有一间教会的叫做眉目在那个地方呢，平均的程度也是小学4年级的程度但是呢那个地方非常的阴暗，因为主耶稣的心呢是就是说我另外有羊不是在这羊圈里的，我也要去把他们怎么找来合成一群，这就是主耶稣的心肠。所以主就在带领我也去那个地方传福音，现在感谢主也建立了一个教会那在这边比较久的弟兄姐妹都听过我的见证，也看到神在那边的大能你们还记得那个有西瓜有黄瓜他们现在都已经念大学了西瓜是念大学，那个另外那个黄瓜他已经大学毕业了，已经在做事所以还在组里面。好，那今天呢我的重点是要讲到神在我身上的一个呼召，3个应许，我怎么一直走到今天也让我们能够彼此鼓励。不能缺少的是说 一定是有神的话在我心里面。所以我在前几年，在这个我刚到泰国的时候啊，我又被狗咬，又被猴子抢，后来又被人抢，然后又得了两次登革热，后来呢我又两次的癌症。Okay? 所以呢不是容易。但是在这中间呢，我记得有一次我那个肚子好痛哦，我就坐在那个马桶上，哎呀，我就抱得很痛的时候，那个痛啊，是因为很突然来啊，那个时候你就觉得你喘不过气来要死了，可是我就有一个意念出来了，就说，哎呀，李彦如，你还干不干？对，但是呢，那个另外一个。猴子的呀，所以有很大的猴子庙。然后进到那个过程中间的时候，就是属灵的那种压力非常的大啊，天又暗。然后我要回到呢我的那个，我叫它叫做蟑螂屋，因为我第一个呢是被白蚁吃掉了，所以我搬到第二个呢是有几百个蟑螂那样，对呀。所以呢，我就觉得哇，然后那时候语言也还不是很会，所以。根本也不能够啊跟泰国人传福音啊，那就这样子进去的时候呢啊，我就心里越来越沉，根本都不想要回到这个家。但是我进上去的时候呢，我非常的低沉，我觉得说啊那个我在这里干什么？那我但是呢，你知道我们是宣教士嘛？那个时候你怎么样？我就跪在我的自己的床边，那就要祷告啊，但是呢祷告不出来啊，所以呢我就记得曾宁芳牧师讲了，你祷告不出来的时候，你先什么？你先在神面前哀哼，所以我就在神面前哀哼啊。可是很奇妙，我哀哼以后就唱诗，唱诗以后圣灵就做工了，然后呢我从一个啊那个自怜的角色一直到我就惊呼，就是我在那边赞美神呀，因为神让我再想起他当初呼召我的这句话啊，就是在以赛亚书49章，其实是1到6节哈。我们看到第6节好不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念啊。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善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善为小事是说你还是在你本族本乡的人中间啊，那并且呢神要我做外邦人的光，叫我施行他的救恩一直到地极。所以从此我就没有敢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意象，而且当我跪在那边，那个神的话来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完全就变了啊！还是回到那个，不要像下一个，回到那个京剧啊，红的是回去，
左右，
好，那我就这个。OK， 所以我就很清楚了，因为神呢，他当初是很清楚的呼召我，而且他是给我他的话，所以当神的话出来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呢，我就敬拜赞美他，我说神啊，我算什么啊？但是你却是什么，在万人中拣选我，我有这个荣幸，我有这个福气，可以与你同工啊，把你的救恩带到这些。从来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所以那 我就跟你们分享到，这是神给我的呼召，而且别人来问我说，为什么你啊二十几年你还可以坚持在宣召工厂上呀？很多人都离开了啊，那很清楚的，因为我很清楚神给我的什么呼召，所以呢啊，我呢就是非常的什么，非常喜乐的可以与主同工啊啊。好，那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现在神正在你心里面做工的话，请你们要记得，第一你要清楚神的呼召，然后一定要有神给你的话啊，那这样子你就走得下去啊，而且呢这个热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啊。那但是呢，当我要走上宣教工厂的时候啊，不是没有拦阻啊，因为我啊已经决定要走上宣教工厂的时候啊，那神呢啊，我心里来就有三个问题对神。第一个呢啊，就是说神啊，我不配，因为啊我呢从小我得过脑膜炎，你们知道脑膜炎吧？这中间很多医生不是死掉就是白痴，对不对呀？ Yeah, 所以呢我现在还是有点迟钝哈呀。Yeah, 那个但是呢神留了我的性命，所以我很多地方都是很迟钝，这是在智慧上啊，还有在灵性上，我也不觉得我多属灵啊，所以呢我就跟神说啊，我啊实在不配啊。但是呢神就给了我这句话，给了我这句话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很配啊。为什么呀？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哈，求神也用这段经文对你说话呀。弟兄们呐、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那人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啊，我已经清楚知道神呼召我了，但是我觉得我很不配。但是这里却说蒙召的大部分的他们的资格是什么？哎呀，是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啊。然后呢，而且是软弱的，然后呢卑贱的。那我呢，每一个我都什么都可以，哎呀，正好都是复合。哎呀，那这样子的话，我就知道说啊，神啊，他拣选我们的时候。啊，不是要看我们自己本身能力啊，尤其我们是很软弱的时候，但是神拣选我们了，他自己在三十节里面，耶稣基督自己是要成为我们的什么智慧、公义、圣洁，还有救赎呀。所以啊，我常常有人说，哎呀，你很了不起啊，要在跨文化开荒建立教会，然后经过这么多事情。我一点都不觉得，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那完全是什么，哎呀，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但是呢，因为啊，耶稣基督，我们只要依靠他，他自己成为我们的什么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我有很多的见证啊，有机会我们可以分享啊。那我讲一个好了，我在宣教工厂上，我是一个人先开荒见证啊 ，OK。那但是呢，开荒建立教会，先开始，然后才从零开始，啊，但是却是后来呢，就可以啊，能够建立了这个叫什么清迈恩典教会啊。那当然后来是有同工。好，那下面一个第应许第二啊，我自己弄是，呀，然后呢，我就跟神说。哎呀，神啊，我的爱不够啊！我们去做宣教士，我们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的啊。所以他刚刚说福音生活化啊，哎呀，但是呢，我 碰到人家两分钟他们就知道我到底爱不爱他了。所以呢，尤其泰国人对泰国人的爱，但我在神面前这样子跟他祈求的时候，他就说给了我这句话啊，是啊，那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好不好？罗马书五章五节，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哇，所以这里呢不是我们自己，是神应许了他会圣灵会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哎呀，那我才想到，哎呀，我过去实在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啊。我信主之后，我在美国的时候，神就是把那个爱给我，我就会特别去找那些那十几年前啊，二十年了吧，这些小留学生啊，你们可能还记得二十年前那些小留学生。然后呢啊，还有呢就是从柬埔寨来的，他们是华裔的，但是是难民呀，神就会要我特别要去找这些人去关怀他们，带他们信主。所以我知道那个不是我自己的爱，是从神来的。那同样的，我继续倚靠主啊，那神的爱就会浇灌我。好，那第三个应许呢呀，我们下一个那就是我后来呢就发觉我很害怕，就是我一上要上新热工厂的时候，真的要走上去的时候，那个害怕就一波一波的袭来。这一次呢还是一样，神又什么给我话了。我们知道我们正中很多医生啊，那神也生奇迹在我们的身体上可以奇妙的医治。那我那个时候害怕是心理的病了，但是呢这个话一出来，整个那个害怕就什么拿掉了。对我来讲真是超自然的。那这个话是什么呢啊，是在生命记三十一章六节还有第八节。好，那我们一起来念哈呀，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然后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呀。我们中间现在正有惧怕惊慌的吗？把这两节也送给你。第一节呢，第六节呢是讲到他与我同去，对不对？但是第八节的时候，不但他与我同去，他还在我什么前面行，所以他已经在前面已经那个开路了。那我这二十几年来真的是经历到啊，那同时呢，神给我这个话的时候，神也让我想到一个图片，对我很有帮助。因为我的父亲啊，他以前在台湾的林务局做事，他常常带我们去那个原始森林啊，我很感激呀。然后呢但是大人呢手上都会有两样事情，因为原始森林那个都是草都那么高，他就一个是开山刀就是砍草，一个就是赶蛇就是竹竿呀。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呢大概十一二岁吧，但我握着我爸爸的手，然后我就走，我到处啊就在那边看。你想我那个时候又有蛇又没有路啊，你们想我是害怕呢还是我是什么感觉呀？我不害怕，因为什么？我爸爸在开路，我爸爸在什么赶蛇，我只要欣赏这个什么风景。同样的呀，神就让我知道说我天上的父亲比我地上的父亲更什么更厉害，所以呢他更爱我，而且他有那个能力。所以呢我就放心心的啊，就是只要抓住我父神的手，那我二十几年来我可以见证呀，而且我从来也就没有害怕过呀。那个而且呢神一路就开路，并且呢感谢主呀，我还享受到了啊这个泰国的榴莲啊，泰国的各样的美景啊。所以啊感谢主。好，下面给你们看几张照片，就讲一下一些见证啊。OK， 这个就是我们经过千辛万苦之后，这是现在是在清迈恩典教会他们盖的堂，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泰国人一起盖的。然后呢这里呢不但是有泰国人，这张照片里面是 有至少有二十几个是中国大陆来的，所以这是我现在也是要请你们祷告的。现在我在鼓励泰国的教会啊，能够什么啊，对啊，从中国来的啊弟兄姐妹做跨文化的什么宣教啊。所以现在啊，感谢主啊，我们能够已经有开始有这个事工，所以也请你们祷告。是泰国人是在做跨文化宣教，然后呢，中国人呢来到这里，我们栽培他也能够成为对泰国人宣教呀，所以他们是彼此合作。我时间不够啊，这个就是开始的一些聚会。那我带出来一些年轻人，这中间有有做读博士的，这些都是学生。哎呀，他们一个是硕念硕士，一个念博士。念博士的是在中山大学的那个啊，现在他在中国念博士后了。好，那我们也有就是逐日下午的一些团契，那我们是从中国各地方来的啊。同时他们有那个陪读爸爸妈妈，他们有小孩子，从小学、中学、高中啊都有。好，那那个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带了一批一批的人信主啊，然后也受洗啊。这里面啊，好几位现在已经很成熟了，已经成可以带领别人。那这个是今年最新的呀，一批受洗的。那那个中间有一个叫小石头的，你们看到我祷告信就知道，他是彝族，现在我们正在栽培他啊，他很对他的自己的家族很有负担。那最后呢，这张呢这个会呢，我跟希腊都有参加啊，这是一个我们要鼓励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中国教会参与普世宣教呀，所以也把这句话送给大家。十字架的什么道路也是什么殉道者的生命啊，所以求主祝福各位，然后我们私下可以再交通讲很多呀神的那个很美好的祝福。好，
谢谢谢谢。然后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起立，我们唱三一颂。
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在今天复活节的日子，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一同的聚集，谢谢主，让我们心能够深深的信靠你，相信你是那位为我们钉十字架，就是为了我们的罪，也是埋葬了，也是第三天按照圣经所说的复活了。主啊，愿你的生命深深的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一生更加的更多的体会我们住在基督里面的福气。所以我们祈求我们的主，你把祝福临到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也把基督跟希拉两位的哇神使用的，你呼召他们，你要给他们应许的两位的宣教士我们亲爱的姐妹，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今天借着他们的分享，他们的见证来祝福我们。主啊，我们就回应，我们就为他们献上深深的祝福，你继续的与他们同行，让他们所走过的路都滴满了机油，让他们能够宣扬，来为呼召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节的美德。愿他们能够到处能够显扬因为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让他们能够宣扬的这个香气能够叫人生。主啊，愿你做工拯救我们在中国大陆里面，在海外许多的地方，包括在泰国里面的人。主啊，愿你施行拯救，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我们的主，我们也仰望你，也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不仅只是听到了，我们更加的要起来，我们把握我们的机会，我们能够传扬你的正道，我们真的不惧怕，我们在这个自由的地方能够不惧怕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让我们能愿意开口，愿意我们出去，让我们愿意在生活里面能够表扬福音的时候，你就让我们经历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何等的真实，耶稣你自己是何等的宝贵。我们谢谢主，所以我们现在感恩，现在我们要散开的时候，愿我们主耶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保守，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也特别与我们的基督跟希拉两位的宣教士姐妹同在，从今天一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阿门。弟兄姐妹可以请坐。